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神就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
从起初到永远，
从旷野到高山，
从伊甸园到新天地，
父与子的亲情亘古不变，
你与我的亲情血脉相连，亲情不断电。
你想要健康吗？
当然想要，
当然想啊。
若心中没有喜乐，哪里来的真正的健康？喜乐的心是良药，
充满喜乐，健康生活。
欢迎收听
亲情健身房。
亲情的家人们好，欢迎您来到互动空间，我是孟远。
好，主持人好，我是日新教练。
日新教练好，想到你就想到互动，因为我希望每个家庭，特别是小夫妻们哈，如果真的有机会可以跟着这一期的家庭互动啊一直跟下来，或许我们可能学不会所有的动作，但是这个家庭互动的理念能够根深蒂固在每个小家庭里面，是我们特别乐于见到的。
对，
那也是我们特别鼓励大家要小心，我们不要把健身当成一个纯粹个人的，特别当你有家了以后。为什么呢？因为我前两天看在微信一个文章哈，看到微信上面一个文章，我觉得还有蛮普遍性的。他就是一个妻子的一个抱怨。他说干脆我们离婚吧。然后我就去看了为什么，原来是因为那个丈夫爱上了羽毛球这项运动。每周打，就从两个晚上变四个晚上，四个晚上变成天天要去打。那妻子受不了，
是
跟他吵架，吵到说那你干脆就跟羽毛球去过好了。那我就走了。有一天他真的生气走了，丈夫呢就追出来说你别走，我需要你。这妻子呢还挺高兴。结果你猜丈夫说什么？
你帮我拿羽毛球咱一块儿打。
不是这样就好了。他说我真的需要你，因为只有你在家里看着孩子，我才能去打球啊。他依然还没有忘记要去打球。
是，
当然有可能文章写的有一些夸张。但是我觉得是一种提醒啊，有时候我们去健身就是变成个人运动。那当我们有家的时候，如果另外一半加上我们的小小孩也能够一起，我想这是非常蒙福的一件事情。
对，我觉得尤其是你像孩子现在0-1岁的话，他跟咱们的这种可能大规模的这种互动还少一些哈，因为毕竟孩子还小，他比较需要照顾，而且自己这个运动的能力可能都有一定限制。但是尤其当孩子到了能跑能跳到2-3岁开始，他们可能更多的需要全家人一块儿的一些运动。
是，
因为实际上很多运动都是可以让孩子包括自己的另外一半去进去的，一块去运动的。包括之前我们讲的夫妻的互动，比如说像踩脚啊，抓那个就是围巾啊，或者说这些东西，甚至比如说你刚才说的羽毛球啊，乒乓球，还有游泳，这些都可以全家一块去做。我觉得这些都是很好的，能够让家人一块去设计进来的一些运动都非常非常好。
是，那如果作为父亲呢，可以在他们年幼的时候一直陪伴在侧，不论你是有个男孩还是个女孩都是好的。
对，
因为运动对男女的小孩子，不管是男孩还是女孩都是有益处的。
对，我觉得像运动哈，我觉得跟去教会挺像的。如果从小就培养孩子，就说周日咱们就去教会。对吧，让孩子从小就有养成一个习惯。
对，
我这个每周里边有一天是要去教会去敬拜的，去亲近神的。运动也一样，我们就让孩子从小就形成一个习惯，就是说我的生命中有运动这一项。
对，
而不光只是这个，我就吃饭、去学校、写作业，然后再做一些其他的一些小的那个，比如说脑力的活动啊，然后就睡觉。我觉得这个对孩子一生来说都是有帮助的。
是
让孩子 包括咱们全家人甚至自己都养成一个健康的一个生活的习惯，
嗯，
都很有帮助，尤其是把运动作为其中重要的一个环节。
是的，
对，我们今天继续讲我们的这个鲁娃的活动，这个海角翻头机，
嗯，
今天是我们这个翻头机最后一讲啊，
嗯，
讲的叫做这个向后屈臂的动作，
嗯，
那个向后屈臂实际上我们简单而言就是说把我们的这个比如说把我们的胳膊
嗯
向这个两侧平平这个垂直放下去，
嗯，
然后抬起自己的这个前臂，然后把前臂向身体的后侧伸展，
嗯
啊，你就做孟远做这么一个动作，你就把这个右臂轻轻的下垂，
嗯，
然后抬起自己的上臂，
嗯，
就是前臂了，
嗯，
然后只运动只动前臂，让自己的肘关节尽量保持一个静止下垂的动作，
嗯
啊，你就向后弯曲手臂，抬起来再向后弯曲，
向后弯曲是直的，
对，就是你只让自己的肘关节在运动，
嗯，
把自己的这个前臂就是肘关节到自己的拳头向身体的后侧伸出去，
嗯
啊，当你伸展到快让自己肘关节完全锁死的时候，你会感觉到自己的这个，
嗯，
上臂的后侧
嗯
有一些绷紧的感觉，嗯，那就是三头肌在运动。
嗯，
当我们没有太多的这个训练基础，或者说没有太多的这个上臂的锻炼基础的话，就做这么一个动作，就可以帮助自己的这个三头肌进行一个训练。
嗯
啊。但做这么这个动作的时候呢，如果说我们是站着的话，很容易你的这个上身上半身跟着动作一块儿动，
嗯，对，
啊，很容易，尤其当你加上一些重量的时候，
嗯，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通常在健身房里边会做这么一个动作，就是说我们健身房里通常会有一排一排的放哑铃的架子，
嗯，
对吧，你比如说你要做右手的这个向后屈臂的动作，我们就把左手就是扶在这个放哑铃的架子上面，
哦，
让你的对，让你的上半身有一个倾斜的角度，
嗯
啊，你见过这个人有人做这个？
对，为我还奇怪为什么是一次只能一只手那样的？
对，因为他要保持身体的这个静止，
嗯，
尽量只让这个在运动的那个手臂的三头肌这个肌肉在动，其他身体不要再动，
嗯
啊，因为也有就说这种情况之下哈，你看到。把这个一只手固定，把一侧身体固定，只动一个胳膊，这个时候通常是这个重量比较大的时候，
嗯，
当重量比较小的时候也可以做什么呢，就是说你现在重量小，你想两个胳膊一块儿去做这种三头肌的这种运动，
嗯，
或者说你的时间挺有限的，你想在有限时间里边尽量多的去做运动也可以做，那就是说我让自己的两个脚
嗯
这个向两侧张开，与肩部同宽，
嗯，
然后我的这个膝关节稍微弯曲一点，然后我稍微向下蹲一点，
嗯，
让自己的上半身与地面形成一个大概是一个60度的一个夹角，
嗯，
啊，这个时候你手不要拿太重的这个哑铃，你可以把两只手都拿哑铃，然后向上抬起来，
嗯，
再向后
向后
弯曲，
嗯，
对，也是可以做的。这样就是说，你重量越大，你越难保证自己身体的平衡，你做两个胳膊的时候，
嗯，
所以说这种两臂同时做这种这个屈臂后伸的动作，
嗯，
比较适用于小重量，
嗯，
大重量尽量就是说要把一个手抓在这个有一个就是能够让你保持平衡的一个位置上，
嗯，
另外一只手去做。那么在家里边怎么去做，那么很简单，就是说我们可以找一个写字台或桌子，
嗯，
比较稳的桌子哈，
要很稳才行，
对，最好有一侧是靠墙的，
嗯
啊，然后另外一侧是伸出来，可能更多的是比如说写字台啊，或者说是书桌这种东西，
嗯，
你可以先做右臂，那就左臂抓住扶在这个桌子的外沿上面，
嗯，
你的右臂可以轻轻的拿着我们宝宝的摇篮，
嗯，
然后用掌心朝上抓住摇篮，
嗯，
然后向后弯曲，
嗯，
然后始终保持这个掌心向上，然后轻轻的向后弯曲，我们的宝宝在摇篮里边应该也不会受到太大的震动，
嗯，
然后我们就这样去做。另外一个我们家庭的成员，或者说是妻子，或者说是老公，在边上做一个辅助的动作，
嗯，
那么 这个动作在做的时候一定要记住，就是说你的手抓住了，一只手抓住了这个我们桌子的外沿，另外一只手在做运动。
嗯，
我们尽量要保证自己的身体是一个平衡和稳定的状态。
嗯，
而且当你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跟双臂同时做这个屈臂后弯的动作不太一样的，就是说你两只手一块做的时候，这个脚是与两肩同宽的。
嗯，
对吧，脚的间距与你的肩膀是同宽的，但是你要做一侧动作的时候，你的腿就不是平行的站立。
嗯
啊，而是你比如说现在你要做右臂动作，
嗯，
你要把右边的身体腾出一个空间来。
嗯，
主持人想一下，你要腾出右侧身体的空间来，你脚怎么站？
弯曲着吗？
脚他们之间的位置的关系是什么样的？
脚并起来，
并起来能腾出一定空间，但是你稳定性有影响。
难道不是
就又要稳定，又要让身体的右侧，因为你在右臂
向
后，对，你要让身体的右侧腾出一个空间了，你两只脚怎么去站立？
那就是右侧的脚要向后。
没错。好，当我们在左手扶着桌的边缘，
嗯，
右臂在做这种屈臂动作的时候，我们的左腿在前，右腿在后，
嗯，
这样前后打开。
对，
同样的，今天我们做完这个动作，我要做左侧胳膊的运动，我右臂右手扶着桌子的边缘，我的这个左腿向后伸开，
嗯，
右腿在前面，
是
啊，打开身体左侧这个空间去做向后的这个伸展的运动，屈臂的动作，
嗯，
这就是一个比较简单易行的这种的，就是单臂的运动，
嗯
啊，
听起来挺好，但是这孩子的重量将决定他能不能向后。我觉得，因为你上臂不能动嘛，
对，对，
这好难啊。
你要上臂能动的话，练的就不光是三头肌了。
是，
对，所以说就是哎，跟咱们所有其他动作一样的，
嗯，
当我们做运动的人力量有限的时候，
嗯，
我们做保护的人就稍微多加一点力量，
对的，
拖着这个我们的娃轻轻的向后向前的做运动，
嗯，
就可以了，
嗯，
因为这个好处就是说有另外一个人帮忙，他可以帮你调整这个分量，
嗯
啊，
这好像人体摇篮一样，
对，轻轻的，尤其他睡不着的时候可以晃一晃，
对对对，他哭的时候你就晃一晃，
嗯，
也许你这样晃一晃他就睡得甜美了，
对，但是做的时候不要那个动作的幅度太大太猛烈哈，不要这个唰唰唰唰前后来回甩，
是
一秒钟甩多少次，那最好别那样，你就轻轻的向前向后向前向后就好了，
嗯，
啊，
我听你描述这个动作的时候，我觉得挺适合当慢慢做摇篮的，因为它不能快，即使没有摇篮也是一个慢动作，
没错，而且你在做的时候尤其是向后去伸展自己手臂的时候，不要让自己的这个肘关节完全锁死，
嗯
啊，到将近锁死的时候你就回来，
嗯，
因为锁得太严重的话会让你肘关节磨损的比较大一些，
嗯，
啊，不要完全锁死它，
这个是一个集体配合的一个动作，
是，
嗯，
要不然就不算是互动活动，
是，拖着那个人也很重要，那彼此了解，
对
啊，如果陪伴了他一段日子，你会觉得哦，这个对方力量长了，动的也多了，
嗯，
你就轻省一点，
对，
我想在这个过程里面夫妻之间彼此了解应该也越来越深了，
嗯，是希望达到这个目的吧，
嗯，
对，
重在是跟着小小的婴孩一起在长啊，
对，
他生下来第一个月跟他十个月的重量不同，
肯定不一样，
你的力量也长了，
对，希望你的增长力量增长速度跟孩子成长速度是类似的，或者
成正比，
成正比
的，好，我们也把祝福给所有的小夫妻们，
嗯，
那我们愿每个家庭都能充满神的爱，谢谢大家，我们下次见，
谢谢，
圣经提摩太前书第四章第八节中说，操练身体益处还少，唯独敬虔凡事都有益处，因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每一天我们会操练身体，每一天我们也要操练敬虔，打开我们的心，让生命之光照入我们的亲情。接下来邀请您收听亲情阳光房，
因我们神怜悯的心肠，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
在阳光房里享受主耶稣的爱，享受生命之光，欢迎收听亲情阳光房。
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今天读的经文是《路加福音》13章1-9节。昨天我们从12章54-59节，我们看到耶稣对当时的人说：“我们不要停留在看天气的这个地步里面，我们要知道分辨这个时候，就是神的国要降临的时候。我们要回应神的国，我们要悔改，我们要相信耶稣基督的福音。”13章1节。正当那时，有人将比拉多使加利利人的血掺杂在他们祭物中的事告诉耶稣。那这个事路加没有说很多，在其他的资料里面也找不到很详细的记录。但是比拉多是个很残暴的人，我们知道可能这个是指当时比拉多在耶路撒冷这个限制的时间，有一些加利利人造反，可能搞了动乱，他就在他们当中杀了不少的人，所以把他们的血掺杂在祭物当中，应该是这个意思。当时有一件这个事情，有人就问耶稣啊，这个事情不就是那个时事吗？应该如何分辨呢？如何回应呢？当时耶稣的回答说：“你们以为这些加利利人比众加利利人更有罪，所以受着害吗？我告诉你们，不是的，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耶稣知道他们这个心态是这样的，他们看到这个事情发生，他们就跟耶稣讨论一下如何评论这个事情。他们以时事评论的这个角度来看这个事情，他们心中说这些人死得很惨啊，应该是他们犯了罪，那我们呢没有死啊，所以也表示我们没有犯罪。这个是比较抽离客观的去评论这个事情。但是耶稣说，不要以为他们犯的罪很重就该死，其实不是这样的。每个人在神的面前都是有罪，而是神的审判这个时候快要来了，我们要悔改。不然的话呢，神的审判来到的时间，我们都要向那些人灭亡啊。耶稣再说另外一个事情，从前西罗亚楼倒塌了，压死18个人，你们以为那些人比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更有罪吗？西罗亚是个词，可能当时一个楼呢跟那个水塌有关，倒塌了，压死了18个人。耶稣说，你们可能有以为那些人死得这么惨，多么无辜，可能就是他们犯罪嘛，我们没事的人就是没有罪。耶稣说，不是这样的，神的审判要临到我们，临到你们，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悔改，神的审判要临到你们。果然在主后70年，罗马兵攻打耶路撒冷，当时耶路撒冷当中犹太人守着他们的城，结果呢死了非常多人，饿死、杀死、火烧，非常恐怖的一个情况。神的审判真的临到他们，他们要马上的悔改啊。各位弟兄姐妹，悔改在基督徒常常有一个非常狭窄的意思。我们说，哎，我们信主的时间已经悔改了，我们就离开罪恶嘛，相信耶稣了，所以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的罪已经赦了。所以悔改这个词呢，应该大部分应用在那些还没信主的人。我们是基督徒，已经信耶稣，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不需要谈太多的悔改啊。假如我们是这样想的话呢，我们就错了。 一个越来越亲近神的人，越来越发现我们在神的面前真的是有罪，因为神是圣洁的，越靠近上帝，越看到自己的软弱，越读圣经，越看到我们自己没有完全的走在神的路上，越让神的话来主导带领我们的时间，我们越发现我们的心里面常常有叛逆的心，我们要悔改，我们要常常回到神的路上来跟从上帝啊。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今天要活在一个悔改的人生当中，悔改仰望上帝，抓着上帝，我们的人生是否要悔改呢？今天我们在跟随耶稣基督的路上摆上了多少啊？我们今天我们是很喜欢炫耀我们世界，我们的教会如何成功，我们有没有追求神真正对我们的嘉许，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我们今天在世上各样的享受，但是我们有没有想到神对我们的要求如何呢？我们看到这个世界社会越来越败坏，我们都说道德沦亡啊，世风日下，但是我们有没有想，这个世界越来越败坏，基督徒有没有活出做光做盐的角色呢？我们看到不公义的事情，看到强欺负弱小的，我们作为基督徒有没有发声呢？我们是否越来越对社会不公义的事情沉默，因为我们盼望得到当权的人的帮助、支持、利益？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在神的面前要有一个悔改的心，在神的话的光照之下，我们要悔改。耶稣又用比喻说，一个人有一果无花果树栽在葡萄园里，他来到树前找果子却找不着，就对管园的说，看啊，我这三年呢来到这无花果的树前找果子竟找不着，把它啃了吧，何必白占地图呢？管园的说，主啊，今年是留着，等我周围掘开土加点粪，以后若结果子便罢了，不然再把它啃了。耶稣这个比喻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主人栽种那个无花果是要结果子的，三年以后呢开始结果子，这个是无花果正常的生长的一个情绪，三年呢还没有果子，这个无花果有问题啊。所以主人来到，不结果子了，不要白占地图，把它啃掉吧。管园的说，再给他这个机会，给他一年，看看明年呢是否结果子，假如真的不结果子的话呢，这个无花果就是个不结果子的无花果，那我把它啃掉吧。我们在神的面前，神的话语光照我们，让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的不足，让我们看到我们的属灵生命的贫乏，让我们看到我们没有结果子，让我们看到白占地图。我们做基督徒有一段时间，我们有没有为上帝结出圣灵的果子呢？有没有为神结出福音的果子呢？有没有为神结出公义的果子呢？圣洁的果子呢？有没有活出天国子民的身份？我们要成为一个结果子的基督徒。耶稣基督盼望我们是属于他的，我们要结出灵的果子，我们要愿意为耶稣基督摆上，让我们走出去为上帝结出福音的果子吧。神的国要降临了，神的审判要临到这个世界，我们要起来为上帝结果子，为上帝付出，跟从耶稣，求上帝怜悯我们。阿们。
亲爱的朋友，我相信我们每个人都在寻找人生的目的和意义，可能我们每个人生的阶段 这些意义和目的会有不同，但终究人活在这个世上一定有着一个意义和目的。其实神在造我们的时候对每个人的生命都有一个目的，就是要让我们荣耀他，成为他的见证人。我把它看作是我们的使命。神在万人当中拣选了我们这一群，做了耶稣基督的门徒，我们就背负着这样的一个使命。首先，我们要成为神圣洁无瑕疵的儿女，以至于我们可以行走在人群当中，使这些活在黑暗当中的人看到我们，就真相信有一位神，我们就成了光，成了盐，吸引万人归向主耶稣。亲爱的朋友，现今你的使命是什么呢？如果你在主里，你是否服侍好了你的家人？你家中还有没有信主的亲人吗？你的丈夫、你的妻子，或是你的孩子，还有你的父母，如果他们还没有信主，求神帮助你，让你在他们的身边成为耶稣的见证人。你也切切地为他们祷告，上帝会听我们的祷告，在他们的心里施下怜悯和恩典，使他们的心眼有一天会打开，与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成为一个肢体。如果你还没有认识耶稣，我们在此邀请你来认识他，读一读他的话语，听一听他的教导，让他住在你的生命里，引导你，让你的人生也成为一个有使命的人生。
约书亚记一章八节，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
他的话语我喜爱，我便为有福。
良友电台2020年第一季主题，读书生生不停息，鼓励你每天读圣经，聆听神的话，明白神的心意。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